忘记记啊。
好，那一开始先来感谢网站新的付费订阅的屁孩们，有 Lai K、Christy、Alisa、Lin、Juicy、Lin Zhou， 是 Lin Zhou 妈妈，摩羯樱桃、Cindy Koo、Rima、Jessie， 非常谢谢大家对游傻的热爱啊！一上了游傻就非常多订阅的会员，感谢游傻咯，希望付费的屁孩们都听得满意咯。好啦，废话不多说，那么我们就来进入节目吧。本集节目涉及谋杀以及恋尸癖的详细描述内容，对于以下内容觉得不适或是不喜欢这类题材的人，请自行斟酌收听，13岁以下请勿收听。2020年12月3日，英国警方在经过了33年终于逮捕到了于1987年杀害并且性侵温蒂和小林的罪犯大辅。然而虽然大辅犯下的案件非常恐怖又惊人，但是更让人吃惊的是，在警方发现了大辅的硬碟之后，从中发现的照片影片，原来近12年以来，大辅利用职位之便对无法反抗的人做了相当恶烂的事。大辅做了什么？他的动机为何？我是 Oli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屁 Crimophilia， 每周最屁都会带给你不同年份同月份的真实犯罪故事，带你穿越时空窥探人性黑暗面。事件是发生在英国的 Royal Tunbridge Wells， 那我擅自翻成皇家汤桥警镇。看到有个皇家就知道是一个有钱人住的地方，没有啦，我乱讲的。不过这个地方的确是房价相当昂贵的地区，名字有一个皇家是因为这个地方在18到19世纪的时候是很知名的英国温泉区，所以很多皇家的成员都很爱跑来这边泡温泉。当然现在还是有温泉啦，但是因为已经变成贵贵的区域，不是谁想要泡温泉都行的啦。而汤桥警镇位在伦敦南方大概是65公里左右，坐火车大概是45分钟到55分钟。除了温泉之外，这个人口数十万人的大镇还有世界知名的花园、童话风格的城堡等等，听起来就是一个环境相当不错的地方。如果有在这个地方居住或是到这个地方旅游过的人，欢迎来跟我分享。然而这个如童话般的存在的大镇，在1987年发生了两起相当骇人的案件。1987年6月23日，一名25岁的女子 Wendy Nail 温蒂当天并没有去上班，她是汤桥警镇阴间照相馆 Super Snap 的店长。由于温蒂是一个相当有条理又负责任的人，从来都没有迟到过一分钟，这大概也是她25岁就当上店长的原因。这样子突然不上班当然就非常奇怪，于是温蒂的同事们联络上了温蒂的男友 Ian Plass 阿恩。阿恩表示他前一晚就把温蒂送回住处了，之后就再没有跟他联系了。于是阿恩便决定前往温蒂的住处查看。他到了温蒂位在一楼的公寓，一开门就看到了一个让人震惊的景象。温蒂很明显已经死亡了，曾经遭到残酷的虐待，全裸的身体被用侧躺的姿势摆放在床上，膝盖微开，头部曾经受到重击，不过他是被勒毙的。后来验尸确认他曾经遭受到性侵，温蒂的嘴里、阴道以及床单上都留有精液，他的肛门也有被强行进入的痕迹，而且这些似乎都是在温蒂死了之后才发生的。房间里到处都是血，看起来应该是温蒂的头部遭受到重击，他在死亡后仍然不停地流血，而凶手却将尸体在房内多次移动的缘故。由于房内并没有打斗或者是任何破坏的迹象，温蒂的身上也完全没有防御性伤口，所以可以确认的是这是一次突袭式的攻击，凶手很有可能是藏在他房间，不然就是在等到他睡着之后偷偷潜入下手的。然而让人觉得更恐怖的是，这个凶手很明显的他并不是随机乱闯入的疯子，他可能已经观察了温蒂一段时间才等到最好的时间下手的。他杀人的过程快速残忍，还知道自己不会被打扰，更花了时间摆弄尸体。后来还发现凶手带走了一些温蒂的东西， 也就是温蒂1987年的日记以及他的钥匙，这些应该都是他的战利品，因为凶手其实根本不需要钥匙就可以进入了。而且警方还发现，其实要进入温蒂的房间真的很简单，主要是因为温蒂的房间只有一扇对外窗，面向一条光线昏暗的小巷子，而且窗子的扣锁还被油漆给封住了，因此从里面无法好好的锁上。凶手可能知道他这扇窗子故障了，就轻松的从这扇窗子进入了温蒂的房里。温蒂所住的那一带叫做 Betsy Land， 那这个我不大确定要怎么翻，我问 ChatGPT 它是翻成套房之地，但是我觉得叫做雅房之地可能会比较准确，因为所谓的 bed seat 就是 bed sitting room， 据说这是英国以前很常见的一种单一房间的出租空间，通常会有一张床，一个小客厅空间，所以才叫 bed sitting 啊，就是有一张床坐在那边的意思，可能有简单的琉璃台，但厕所和浴室通常都是共用的，有可能是由年份比较久远的房子分割成很多小空间出租的，租金很便宜，居住的条件相对就没有那么好，有点像是台湾很破旧的雅房，或是那种只租一间房卫浴共用的那种环境。不过据说这种房间在现在的英国已经很少见了，大部分都已经改成有自己卫浴设备的套房了。不过当时温蒂的房间就是和其他人共用浴室和厨房的雅房。温蒂的家人接到他死亡的消息的时候非常的崩溃，最让人难过的是发现温蒂遗体的当天还是温蒂爸的生日，他们在收到阿恩惊慌失措的消息之后就马上赶到温蒂的住处，而温蒂爸赶到现场的时候，警方还不知道他就是温蒂的爸爸，跟他说里面的女孩已经死了还不准他进去，在了解到温蒂爸是家属之后才让他进入的。据说温蒂在去世之前才刚走出了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很年轻就结婚并且离家了，但是婚姻不大顺利，离婚之后他就搬进了这间雅房，不过他非常讨厌这个雅房住处，所以可以的话他尽量少待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面。他之所以坚持要留下，是因为他虽然可以直接回父母家，但是他想要独立生活。说到这边我完全可以了解到他讨厌雅房的情况，因为我记得我在旧金山念书的时候，由于房租太贵了，所以我只能租雅房。最崩溃的是当时还跟其他5个男性同学同住，他们真的是又脏又臭，我真的超级崩溃，但是为了房租只能委屈自己，我租约一到马上就搬家了。温蒂的倔强我完全可以懂。不过温蒂当时的生活有开始好转，他遇到了阿恩之后两人也打算结婚，而且据说温蒂还迫不及待的想要当妈妈，所以这么恐怖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大家都无法理解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更何况是发生在这个安静又美好的童话镇里面。警方于是开始着手调查，他们先访问了温蒂爸、男友阿恩、温蒂的前夫以及温蒂妹妹的男友，也去访问了周边已经注册的性侵犯和曾经犯过罪的人，但是他们除了现场大量的精印和血迹、脚印、手印和掌纹之外什么都没有。哎，我知道大家听了觉得很扯，因为那是80年代，不比现在，这些证据在现在来说都是破案的关键啊。但是80年代法医科学才刚起步，所以这些对当时的警方来说都还不是查案最有用的证据。虽然如此，当时的搜证人员其实还真的蛮棒棒的，他们还是把所有的精液、血液以及其他的证据都好好的采取后妥善保存，静静的等待科学跟上脚步。而且由于他们的搜证工作真的做得很好，后来也成为所有警队搜证的典范。在这个同时，警方还是尽力的做他们能做的事，他们在现场发现温蒂的上衣有一枚沾血的血印，警方于是便走访了当地的鞋店，最后确认那是来自一款非常特定的 Clarks 运动鞋 CLARKS。 我听说英国人除了上学用的鞋子之外，他们其实不大会到 Clarks 买其他的鞋子，因为据说英国人小时候都会被迫在那里量脚的尺寸，试一堆鞋，是童年必经的创伤地点，所以英国人在长大之后基本上是不大会去那边买运动鞋的。而且我还上网查了一下， Clarks 的运动鞋款式很少，而且我个人觉得不是很好看。那总之不管怎么样，这名嫌犯很明显的很喜欢这个牌子的鞋，还特地买了他们家的运动鞋。但是由于没有任何嫌疑人，所以这个资讯对于警方来说似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于是就把这个证据跟其他的证据一起保存了下来。好几周过去了，案件仍然毫无进展，汤乔警镇的居民开始恐慌，警方于是便发放防狼警报器给当地的居民。这边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防狼警报器是什么东西，英文叫做 Rape Alarms， 直翻的话就是强暴警报啦，就是一个小小像钥匙圈的挂饰， 拉开或者是按下之后会发出非常刺耳超大声的东西，还有一个灯，但目的就是要拿来吓阻潜在攻击者或是引起其他人注意的啦。不过警方的这个举动其实反而让所有的人更加恐慌，镇上住雅房的单身女子们报警的频率变得很频繁，他们都说觉得有人在晚上偷窥他们的窗户，或是趁他们不在家的时候闯入。案发四个月后，由于没什么进展，警方于是便将温蒂的案件推上了一个当时 BBC 也就是英国广播电台很多人观看的犯罪节目 Crime Watch 犯罪之极，希望如果有目击证人可以提供当天凌晨12点半也就是阿恩送温蒂回家后的一个小时左右在温蒂住处附近的任何线索。警方更表示，当晚凌晨1点10分左右，有一台蓝色或灰色的克莱斯勒车款 Turbo Horizon 被人看到停在温蒂家外面，启动引擎的时候似乎有困难，希望有人能够提供更多的资讯。虽然后来的确有人回报了线索，但是似乎都没有什么有用的资讯。而在案发的五个月后，凶手再次出击。1987年10月24日，20岁的 Caroline Pierce 小林当天和朋友出去，晚上大概是11点15分左右搭计程车回到他的地下室公寓，然后就失踪了。小林跟温蒂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他也是因为跟前伴侣 Andy 阿迪分手之后就搬出来独自居住，而他的住处离温蒂的住处只有800公尺。小林在一间叫做 Buster Brown's 的美式餐厅工作，而这间餐厅离温蒂工作的照相店只有400公尺。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小林的窗子跟温蒂的窗子一样，窗户锁也有问题。那由于当时温蒂的案件的关系，小林在失踪的前一周其实有将窗子修好。大家如果有看照片的话，就会发现温蒂和小林他们两个其实很相似的类型，两个人都非常的年轻，皮肤很白，都有偏中性的深棕色短发，长得也很像。不过两个案件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小林不在家里，他是突然消失不见了。小林的邻居表示，他失踪的当晚他们有听到尖叫声，大概有九组邻居听到了这个尖叫声，结果居然没有人打电话报警。而第一个遭到嫌疑的就是小林的前男友阿迪，在质询了阿迪之后，他跟警方表示小林一直觉得有人在跟踪他。阿迪和小林虽然分手了，但是两个人还是保持友好的关系，而且还蛮亲近的。小林一直都有跟阿迪保持联络，常常打电话给阿迪跟他说窗外有人。小林失踪的前几周，他有次半夜打电话给阿迪说他觉得窗外有人，觉得很害怕，要阿迪立刻过去他的住处。同一年12月15日，一位开着 tractor 也就是拖拉机的农夫发现了小林的尸体，发现的地点离小林的住处还蛮远的，是一个位在65公里外的郊区。小林被丢进一条水道里，全身赤裸，只穿着一双丝袜，他的头部遭到钝器所伤，也是被勒死的，一样遭受到性侵。由于他的尸体在水里泡了好几周，腐败得非常严重，所以很多证据都因此无法取得。不过调查人员还是在他的丝袜上发现了精液。小林刚失踪的时候，有很多人都深信他的案件和温蒂的有关，但是警方当时其实并不这么觉得，更何况小林是失踪而不是在自己家里被杀害的。但是小林的遗体被找到后，警方马上就排除了阿迪的嫌疑，因为小林遗体的状况看起来跟温蒂的实在是太像了。这个时候警方才意识到小镇里可能出现了个连环杀人犯，而媒体更将这两个案件大肆渲染，并且称这两起案件为 Betsy Murders 单身雅房谋杀案。没多久，汤桥警镇又发生了一起性侵案，一名34岁的女子也是独自一人住在雅房里，被一名持刀的男子袭击，而这名男子在24小时之内就被逮捕了，他的名字叫做 Stuart Durkin 嘟嘟。那关于嘟嘟的案件细节我查不到太多，但是他除了承认这起性侵案件之外，还承认了另外20起入室窃盗案。他还曾经跑到小林的住处偷东西，只是他闯入的时候住在这个地方的人并不是小林。而虽然嘟嘟在温蒂被杀害的当晚并没有不在场证明，但是他也没有承认曾经犯下这两起案件，警方手边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小林和温蒂都是他杀的，所以最终只能以性侵案来起诉嘟嘟。所以原本警方还对嘟嘟抱有很大的期望，最终还是落空，并且回到原点。不过警方在访问了超过1400人，记录了超过900份证词之后，温蒂和小林的案件仍然就这样子变成了悬案。一直到2008年，当地的警方才又成立了冷案小组， 打算重新调查这两起命案。而加入调查的警察，有很多人在案件发生的时候都还只是小孩而已，但是他们对这两起恶名昭彰的案件都耳熟能详。冷案小组也马上就有了新的发现，那就是来自于温蒂跟小林身上的基因乙都是来自于同一个人的无物。那由于杀了两人，冷案小组原本认为这个凶手很有可能已经在他们的 DNA 资料库当中，结果一输入却惊讶地发现这个人居然从来都没有被采取过 DNA 样本，资料库当中也因此没有他的资料。虽然发现他们的凶手同一个人是一个很大的发现，但是由于当时资料库当中若查不到的话，手边有 DNA 资料也没用，结果就这样子一放又放了11年。2019年 Genealogy 家谱学终于问世。给不知道家谱学的屁孩，我来解释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大家应该都知道，有很多人会拿自己的 DNA 去查询你的祖先是从哪里来，你几趴是非洲人，几趴是来自于哪个国家哪个种族等等，而且还可以帮你查到你有几个几等亲。我公公就曾经用他自己的 DNA 查到他有个同父异母的姐妹，而且大家主动将自己的 DNA 送到相关机构做查询，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 DNA 资料库。而家谱学就是利用这个资料库，用手上的 DNA 资料来做比对，就可以找到这个人的近亲，进而用三去法找到了犯人。最近几年已经用这个技术破获了很多冷案，尤其是很多超大的案件，像是金州杀手的案件等等。汤桥警镇的警方和其他附近的20个警局合作，开始用家谱学所找到的1000名近亲当中筛选，最终缩小到了90名。接着他们就一一拜访了这90个人，访谈并且截取了他们的 DNA 样本，最后找到了一名和凶手 DNA 最接近的人。而这个人有个兄弟，他的资料和亚房杀手的特征完全吻合，而这个兄弟就是 David Fuller， 大腐，腐败的腐，因为他就是一个超级耳烂，我只能说为什么不干脆腐烂算了的人。大腐的出生日期是在1954年9月4日，处女座，出生地是离汤桥警镇坐火车约两个小时的迪尔市。关于大腐的早期资料并不多，他曾经在国防部任职，并且完成为期四年的学徒训练。他喜欢赏鸟、骑自行车、听现场音乐，也喜欢摄影。他还曾经是英国一个叫做 Cutting Crew 的乐团的非正式摄影师。他在1985年的时候跟他第二任太太 Sally 曾经一起跟着这个乐团做巡回演出。警方找到大腐的时候，他的住处离汤桥警镇不远，年纪也相符。当时的大腐是65岁。而且他在青少年时期有偷脚踏车和纵火的记录，在1973年到1979年间更曾经在晚上潜入住家行窃，而且他都是从窗子进入的。但是最让人无法理解的是，他却从来都没有因此被判入狱，不知道是不是在国防部当学徒的时候认识了一些有用的人。而大腐的 DNA 样本之所以不在警方资料库当中，是因为英国警方是从1984年开始才会对犯人采取 DNA 样本。2020年12月3日，警方来到大腐的住处，是位在离汤桥警镇约23公里一个叫 Heathfield 的小镇。当时大腐和他的第三任老婆以及三个小孩其中之一一起住在这边，他们当场逮捕了66岁的大腐。他被逮捕的时候非常冷静，感觉早就料到警方会来的样子。大腐到了警局之后，在侦讯的时候也相当的配合，很安静也很有礼貌，但是在采集了他的 DNA 之后，结果证明他的确就是杀害了并且性侵温蒂和小林的凶手。不过虽然罪证确凿，大腐却仍厚脸皮的否认这些案件是他干的，表示他根本就不知道汤桥警镇，也没听过什么鬼养房杀手，更不曾见过温蒂或是小林。但是警方马上就推翻了大腐的说辞。大腐他其实是一名电工，而他在80年代时期在汤桥警镇地区曾经有很多的工作，而1987年命案发生的时候，他才刚跟第三任老婆结婚，两人当时就住在汤桥警镇。大腐的太太是一名老师，住在学校所提供的教职员宿舍，离温蒂和小林的住处非常的近。大腐后来在结婚之后搬进宿舍跟他同住，而在这之前，大腐的住处离温蒂的公寓也不到100公尺。不过大腐最大意的地方就是他有写日记的习惯，警方在他家找到了他30年来的日记们，他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都非常详尽的记录了下来。警方在他的日记当中发现，他曾经去温蒂工作的照相馆冲洗过相片，到小林工作的餐厅吃过饭，跟踪并且观察受害者，还精心策划了攻击。不止如此，警方还发现了命案发生时期大腐的照片， 其中一张是大福躺在草地上野餐的时候双脚抬起来的照片，可以清楚的看到鞋底的纹路。于是警方便比对了他们在温蒂案发现场找到衣服上的鞋脚印，果然跟大福当时穿的鞋子底部纹路完美符合。警方也比对了案发现场发现的指纹，也的确就是大福的。警方还发现大福很常骑脚踏车到一个叫做 Romney Marshes 的沼泽地，而那也是警方发现小林尸体的地点。大福的钱包当中还有一个便利贴，上面写着1987，也就是两起谋杀案发生的年份。那为什么他要把这个写起来放在钱包里呢？因为那其实是他提款卡的密码。为什么提款卡密码要用这个数字？而且为什么要写下来啊？我真的觉得超迷的，难道他会忘记这些数字吗？杀了两个人很难忘吧。总之有了这些加上精益 DNA 证据，大福绝对是杀害温蒂和小林的凶手无误，警方也绝对能用这些证据将他定罪。然而警方在大福书房衣柜的后方发现了一个被锁死在衣柜背板上的盒子，而盒子当中装满了一堆随身硬碟。警方最终在大福住处发现了将近100颗硬碟，在硬碟当中装了400万张图片和100万部的影片，当中有些照片和影片是从网络上下载的，都是非常暴力的情色内容，其中还包括了数千张儿童的图片和影片，当中有6岁的女孩被强暴，3岁女孩被口交，以及5岁女孩被猥亵等等的影片。所以她就是一个死恋童癖无误啦。那我觉得一个最让人心疼的细节是负责审查所有证据的主要警员说，他不想要让其他人看这些影片和照片，所以他就把大部分的工作都自己扛了下来。他还说，我不得不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太太，虽然我知道这样子不大对，但是我必须解释为什么我每天回家后都会坐在楼梯上哭。而他在筛选这些可怕的影像和影片时，才发现到他们在大福家找到的东西是英国史上最大规模的儿童性虐待影像和影片收藏。然而后来出庭解释这些影片的时候，警方表示他们高度怀疑大福也许曾经参与过一些儿童性虐待的影像和影片制作，只是他们并没有明确的证据。但是警方手上还有其他大福制作影片的证据，那就是他性侵死者的影片。对的，没错，大福还有一项恶烂的兴趣，那就是他会在太平间里面性侵死者。他的硬碟当中有些资料夹标着 Necrolode 尸王，尸体的尸， Deadly 致命的， Deadliest 最致命的，和 Best Yet 世上最棒棒等等，那里面都放着一些相当骇人的影片。原来大福在1988年11月，也就是杀害了温蒂和小林的一年之后，在 Kent and Success 医院找到了一份水电承包商的工作，没多久他就被升为主管了。他在这间医院一直工作到2011年5月，而他在这间医院工作的期间，从2005年起他就有机会自由进出太平间的机会。后来大福转到汤桥警镇一个叫做 Pemberley 的新医院工作，担任设施经理。在这间新的医院当中，他负责医院和周边场地的维修和保养，因此他的卡片可以让他不受限制的进出整栋大楼，当然也包含了太平间。而他的工作时段更巧妙地符合了他最爱的课外活动，也就是在所有的医护人员和太平间员工都下班之后，他会在他们离开之后开始值班，利用冰柜每周都需要检查的名义溜进太平间。接着他就会在晚间完全没有人打扰的情况之下沉溺在他最爱的活动里。所以大福很有可能从2005年开始就有机会性侵尸体，但是是从2008年开始才有明确的证据 AKA 他自己拍摄的影片。由于警方并没有公布大福的收藏，但是有些影片内容的描述我这边就来跟大家描述一下，光是用想象的真的就让人头皮发麻。大福会带着摄影机细腻的将自己性侵尸体的行为录下来，而且他会慢慢来，不急不徐的把自己先脱光，然后从冰柜当中把尸体拉出来，拉开尸袋的拉链，再把尸体放在太平间的地板上，有时候会把尸体放在椅子上，接着他会跨坐在尸体的上方开始性侵他们。不过大福在性侵尸体的时候其实相当暴力，他还曾经把一位女性的鼻梁给撞断了。不止如此，他还会对尸体做各种恶烂的行为，除了用鸡鸡性侵他们之外，他也会用手指甚至是舌头侵入遗体。啊，我要吐了。在画面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将鸡鸡放进尸体的嘴、阴道和肛门里。大福也会吸吮尸体的乳房，并且在触碰尸体的时候自慰。而大福在影片里面几乎都没有说话， 脸上也没有任何的表情或情绪。他性侵的尸体不一定都是完整没有受到伤害的，有的还做过尸检，有的则是身体被重新缝合过，有的是遭受到意外死亡的，意思就是说尸体可能因为车祸被撞烂了，他还是没差，有的甚至身上还留着医疗器材。其中一段影片看起来像是他把一台电脉冲刺激装置，就是那种用来放松肌肉的机器，连接到一具尸体上，然后另外一端接到自己的鸡鸡上再进行性侵。大福在所有的影片当中都游刃有余，完全不急。据说有一次他正要开始例行公事的时候，突然镜头外出现了声音，这个时候的大福早就全身脱得光溜溜的，只穿着一双袜子。他在影片当中听到声音的时候看起来有点惊讶，接着就很快的把灯给关掉了。当你原本以为他会把灯重新打开的时候，可能已经把衣服穿上了，但是并没有，他只是等了一下，确认没人之后就马上继续他正在做的事，可见他对性侵尸体真的相当的执着。那么大福他性侵尸体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呢？大家可能会觉得他老了之后应该比较不会这么做了吧，并没有，他性侵尸体的最后一次是在2020年11月30日，也就是他被抓的前三天而已。虽然我们经常讲到 necrophilia 恋尸癖，这边还是跟刚加入的屁孩们或是从这一集开始听的人解释一下这个特殊的癖好。 Necro N-E-C-R-O 就是尸体的意思， Philia P-H-I-L-I-A 也就是本节目也有的字，是爱或偏好的意思。恋尸癖并不只是代表某个人想和尸体发生性关系，而是能够从死亡当中获得任何形式的性冲动。大家如果有听第28集的阿基的话，他也是一个典型的恋尸癖。有的人认为恋尸癖跟权力有关，因为侵害者可以享受完全的控制欲和占有欲，做他想要做的事，毕竟尸体不会反抗嘛。不过恋尸癖有分哦，分成 necrophilia fantasies 恋尸幻想， necrophilia homicide 恋尸性杀人，以及 regular necrophilia 一般恋尸癖。那恋尸幻想比较无害啦，就是自己想象和尸体打炮就能兴奋高潮的人，这种人他只要把自己弄好，没有伤害到任何人的话，就比较没差。而恋尸性杀人的人，真正让他兴奋的并不是杀人本身，而是杀人后得到的尸体。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Jeffrey Dahmer 阿杰，对他来说杀人只是一个手段，他其实并不享受杀戮的过程，所以在杀人前他其实都会把自己先灌醉。那他想要的呢，是一个性爱僵尸，能够玩弄，毫无感情压力，永远不会离开他，可以完全被他拥有的对象。而一般的恋尸癖比较像是那种会刻意找到能接触遗体的工作，然后对遗体施虐的人，他们想要的是一个没有生命，没有威胁，不会反抗的伴侣。据说会这么做的人通常都源自于某种亲密关系问题或者是社交焦虑，不过他们也有可能会喜欢尸体某些不寻常的特征，比如尸体腐烂时的触感。说到这个我真的是鸡皮疙瘩哎。那么大福是属于哪一种呢？大家觉得呢？我是觉得有一点难判定，大福的确是在杀害温蒂和小林之后才性侵他们的，但是如果性侵尸体就可以满足他的话，他为什么不在这之前就找到一个能够接触尸体的工作就好了呢？为什么要大费周章跟踪杀害人之后再性侵尸体呢？不过大福的硬碟当中有暴力的情色影片，我猜也许大福原本就比较倾向于恋尸性杀人，后来才不得不转为一般恋尸癖，毕竟杀人的风险很高。不过有人认为大福在早期闯入别人家中跟踪和偷窥他们，然后升级到谋杀，并且在现场留下精液后就决定不再犯案的原因，是因为在1988年发生了一件事，那就是英国史上第一起用 DNA 来定罪的案件。那这个案件是这样子的，主角是一名叫做 Colin Pitchfork 英叉的男子，英叉他性侵并且杀害了两名15岁的少女。警方当时大力的搜寻，搜集了案发地点附近所有男子的 DNA 来比对，最终找到了英叉，并且用 DNA 将他定罪。英叉也在1987年9月就被逮捕了，并且在1988年被判了终身监禁。大福很有可能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就决定停止犯案，并且刻意找了一份有机会接触尸体的工作，用其他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将他的暴力想象直接发泄在死人的身上。警方在大福家发现的资料证据真的非常的庞大，总共花了5个月的时间才处理完所有的证据。他们最后统计大福总共虐待了102具尸体。那我这边要说的是，影片当然不只有102部，因为他会重复性侵同一具尸体， 有的尸体甚至还曾经被性侵高达三次，而年纪最小的只有9岁，最大的超过100岁。警方必须停格观看每一部影片，看是否能从医院的病人手环上认出遗体的名字，努力的寻找疤痕或是刺青之类的特征来辨识。大福有时候也会在影片当中标出受害者的姓名、年龄和特征。警方最终成功的从102名受害者当中认出了91名。然而接下来的难题就是，是否要将这件事情告知受害者的家属。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这一集上架之前，在 IG 限动做了一个投票，问大家说，如果你的家属遭到了 necrophilia， 你是否想要知道这件事。我看一下我在录这一集的时候有几个人投票。我在录这一集的时候已经有522个人投票，那么大概有60%以上的人都选择说他们不想知道。是我的话，我大概也会选择不想知道吧，原因大家接下来就知道了。警方、医院和伦理委员会做了相当激烈的讨论，最后决定还是将这件事情知会家属。毕竟大福会被起诉，医院的名字也会被曝光，所以如果选择不说的话，事后一定会被坑啊，家属也会有很多的疑问，所以他们就决定告诉家属。在告知家属之后，所有的人都觉得很震惊也很难过。其中一个受害者是40岁因为癌症去世的女性，她的小孩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之后，觉得既恐怖又恶心，因为这件事情玷污了她对妈妈的回忆。她表示，每次我闭上眼睛，我脑中浮现的，我能想象到的，全部都是她对我母亲做的那些事。另外一位女性，她的老公和两个女儿在一次的车祸当中丧生了，而她自己是唯一的车祸幸存者。她在车祸醒来之后，除了必须面对她失去了一切的世界之外，还得带着幸存者的罪恶感活下去。而大福曾经性侵了他的两个女儿的遗体，对他来说更是当头棒喝。他曾经因此崩溃到带着一把刀到警局准备亲手杀了大福，但最后还是被挡下了啦。这位女性也被警方逮捕了，不过后来逮捕她的警察知道她来警局的目的的时候，在逮捕她的同时也哭了。那这边要跟大家说的是，大福性侵尸体这件事保守估计是持续了12年，也就是从2008年到2020年。然而为什么他可以持续做这件事情，还做了12年都没有被逮捕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医院的太平间里面并没有装监视器。据说他们不装监视器的缘故是为了维护死者的尊严。大家觉得这个合理吗？大福最后承认了他性侵尸体，毕竟用影片很难否认啦。但是对于杀害温蒂和小林的案件，他却矢口否认。而他性侵尸体认罪之后，因此被起诉的罪名有33项尸体性侵罪、1项淫窥罪，以及多项有关拍摄、制作或持有儿童不雅影像和极端色情影像罪。在这边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 voyeurism 淫窥罪是什么意思？也就是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用相机或其他装置偷窥、录制别人在私密状态，像是裸体、更衣、性行为等等的罪名。为什么大福只被控了一项这个罪名呢？主要是他的行为可能只符合了一项这个条件啦。而33项尸体性侵罪也是，虽然说他性侵的尸体有102具，但是警方真正能够搜集到罪证确凿的、能在法庭上使用的证据也只有33项。但是他性侵尸体的判刑必须等到他一级谋杀罪，也就是他杀害温蒂和小林的案件审判过后才能一起判刑。那么大福杀害温蒂和小林的案件于2021年11月1日开庭审判，但是审判来到第4天，当检方的法医专家出庭解释 DNA 证据的时候，大福就决定在此时终止审判，并且改口认罪。审判过后，大福于2021年12月15日被判了终身监禁不得假释，而因性侵尸体的案件则是在2022年12月7日再追加了12年有期徒刑。如果听了很多英国案件的人都知道，在英国被判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的案件其实很少。审理此案的法官 Chima Grubb 在判刑的时候表示，你对那些被你杀害的人所做的残忍行径，以及对那些死后仍遭你玷污之人的侮辱，都显示出你的良知已经被灼烧殆尽，几乎难以相信竟然有一个人能够像你一样为这么多人带来这些痛苦，但你的确做了，所以你如今要承受人类正义所能施加的代价，你剩余的人生都将在牢中度过。而法官做出这些判决的依据包括了犯罪地点、犯罪的反复性、滥用职务、对那些不久前还活着的人造成的极度侮辱，尤其是受害者数量很多，而且没有任何可以减轻刑责的因素。他更表示， 我没有看到任何真正悔悟的证据，而不是你在受到公众审视之后所表现出来的空洞后悔。除此之外，法官在谈到受害者的时候，强调了这些被大幅侵害的女性们的成就，像是有个人曾经独自搭乘螺旋桨飞机，经由冰岛飞越大西洋，还有一个是天才滑雪手，还有一位曾经在二战期间跟图灵一起破解密码，有人有着漫长而幸福的婚姻，还有人不少一生努力奉献于教师或是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等等，照顾其他的人，守护着学生、客户和病人的利益。所有人都曾经养育、疼爱自己的家庭。有些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因为疾病或是年老所承受的痛苦，但是他们都没有失去尊严，直到大幅把这些从他们的身上夺走。而大幅的受害者不只是这些遗体，他们还坐在这个法庭里面。当然，这边我们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啦，那就是大幅在1987年到2008年间，这个21年间，他到底在做什么呢？因为他是从2008年啊，好啦，再早一点点好了，2005年才开始性侵太平间的尸体。既然性侵尸体性侵到66岁都还没有停手，很难想象在这个期间他什么都没做。所以这20年间他到底是用什么方式来解决瘾头的呢？不过在同事的眼里，大辅是一个和善、礼貌、体贴的人，总是笑笑的帮他们修坏掉的门、换坏掉的灯泡，没有人能够想象他居然会做出这么恐怖的事。而他在杀害温蒂的前一天，才刚参加完从伦敦到布莱顿的团体自行车之行。在谋杀的隔天，他还把汽车拿去保养，意思就是说谋杀和 necrophilia 根本就只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啊。他不会因为谋杀和性侵尸体而暂停他的生活，他完全能够自在地面对他所做的事情，若无其事地藏在人们日常生活之间。这样的凶手是不是其实是最可怕的呢？好啦，最后跟大家补充一点，那就是跟本案相关的纪录片，就是在2023年推出的 David Fuller Monster in the Morgue 太平间怪物大幅的纪录片，有兴趣的人欢迎找来看看咯。最后屁孩的投稿是来自于 Nobody，他要提供的是性骚扰的故事。他说：嗨 Yolanda， 我想我准备好分享自己的故事了。在我国中时，我在自家楼下遭受了一名变态性骚扰，我永远都记得当时是正中午，变态犯案的铺陈很冗长，我直接快转进到我逃回自家楼下的那一幕。我在自家楼下遭到变态从后面抱住，并且将手伸进衣服和胸罩内搓揉胸部，我在自家楼下撕心裂肺的喊叫救命，但我妈在家中却一点反应都没有，直到两位送瓦斯的工人从我家出来，并且傻眼和变态对视几秒后，变态才落荒而逃。我满脸泪水冲进家门后，我妈才意识到不对劲。她告诉我，我以为你在和你爸玩，我完全一头雾水，因为我和我爸的关系并没有不好，我从来没有对着他大吼大叫过。我妈接着生气地对我说，你为什么要大中午的跑出去玩？现在回想起来，我妈当时根本洗了一考。后来我爸提议要报警，但在我妈的劝阻之下，最后并没有报警。我对我妈真的是无话可说。现在我已经30岁了，我一直以为这件事对我造成影响并不大，直到最近我又梦到了一直以来时不时出现的鬼压床梦境。梦里我通常被压制手脚，被陌生男性性侵，通常到这边时我会开始挣扎着醒来，但最近一次的梦境里我竟然出现了我就爱享受他吧的莫名其妙念头，我他妈整个吓醒，我才惊觉干，原来那次的性骚扰就是让我长久以来一直做这个梦的原因。享受他的念头根本是一种打不过就加入的概念，我根本没有战胜过这个创伤，我想这个创伤可能会陪伴着我进棺材。很抱歉这篇投稿没有比较正向的结局和鼓励，但当我打着前面这一串曾经的经历时，我是真的一直有一股不适感，想把自己胸上的皮撕下来丢掉的念头。最后愿世界上可以对被性骚扰的人有更多的温柔，而不是成为轻描淡写的用你又没有实质受伤带过的白目 aka 我妈。有些伤痕是刻在心里的，你不用非得开膛要他展示血淋淋的不堪。 PS 我们家至今仍然相处融洽，我已经赦免了我白目的妈妈对我造成的伤害，而她也接受我用尖锐的言语攻击她是白目这件事，我们扯平了，但变态还是得下地狱，谢谢。在看完你最后一段之前，我就想说，性骚扰带给受害者的伤害比所有人想象的都还要大。 不要以为本身没有受伤就没事，这种心灵的伤害真的是一辈子，而且有很多人根本都走不出来。性骚扰并没有比性侵还要不严重，很多人因此受到了永久的伤害，看起来很无害，但是大家可以想想，所有的女性在上大众运输交通工具之前都得要注意自己身边的人，避免被乱摸或拍摄，走在比较黑的路上，不管有没有人都得心惊胆跳的经过没有人烟甚至是人比较少的地方，就算有人，如果是一群男人的话还更让人害怕，去公共场合都得说服自己那些碰你的人都是不小心的，不管他是用身体的哪个部位，不管是碰到你身体的哪个部位，诸如此类的问题通通都是身为女性的创伤，因为只要一个不留神就很有可能会受到更大的创伤。身为女性的各位真是辛苦了。 Nobody 跟我们说你的故事，你还要准备好才投稿这篇故事，想必是真的受到了非常大的伤害。我也非常谢谢你的投稿，希望你在写出来，因为我知道有些事情讲出来之后可能会觉得心中落下一块大石头感觉，我希望你有这样子感觉好吗？妈妈没有接住你，我想是上一代息事宁人的坏习惯啦，那我们这一代当然绝对不息事宁人，绝对通通都要闹大闹好闹满好吗？再次感谢你，我是 Oli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屁 Crimophilia。